好，
这首诗歌提醒我们要光彩，家有光彩，在家中是不是孤独，是不是甜蜜？我们在台湾有一句话说，婚姻应该像吃甘蔗，倒吃甘蔗，应该越吃越甜啊，越吃越甜。然后呢，家是不是有享受到幸福？那这个不是自动就得来的哈。两个罪人成立一个婚姻，不是自动就有这个享受光彩、不孤独、有幸福、有甜蜜。要有人要付出爱，要有人付出心血，要有人愿意珍惜这份关系，要有人在对方得罪你的时候能够宽恕。这个是要日夜、秋冬、春夏都必须要做的啊。不是选一个季节来做而已，要一年四季都必须要如此做。那我希望借这首诗歌呢，能够帮助我们能够进入今天的信息。我们今天的信息仍然是在马拉基书，我们到了第二章的十到十七节。马拉基书二章十到十七，经文是这么说，我们岂不都是一位父吗？应该是我们岂不都是有一位父吗？好，我们有一位天父，岂不是一位神所造的吗？我们个人怎样呢？以诡诈待弟兄，背弃了神与我们列祖所立的约呢？犹大人行事诡诈，并且在以色列和耶路撒冷中行了一件可憎的事，因为犹大人亵渎耶和华所喜爱的圣洁，娶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凡行这事的，无论何人，就是献供物给万军之耶和华，耶和华也必从雅各的帐篷中剪除他。你们又行了一件这样的事，使前妻在原文中是没有的哈，使叹息哭泣的眼泪遮盖了耶和华的坛，以致耶和华不再看顾那供物，也不喜乐呢从你们手中收纳。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因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间做见证，他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他。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们用言语反锁耶和华，你们还说我们在何事上反锁他呢？因为你们说，凡行恶的耶和华眼看为善，并且他喜悦他们，或说公义的神在哪里呢？好，这是这段的经文。我们仍然是在马拉基书。马拉基书，我是以有一句话叫在何事上，他们用在何事上来质问神。那我们今天到了第四篇的信息，就是他们说我们在何事上反锁你。在第十七节，我们在何事上反锁他呢，或反锁你呢？那这个信息就带出他们是在背弃神所立的约。事实上呢，今天这篇信息对牧师个人来讲是非常的及时，因为我们在上个星期六，师母跟我去，我们都知道去加州，参加我小女儿的婚礼。因为疫情随时可能会爆发的不确定性呢，我小女儿他们跟我的女婿就决定用一个很简单的形式来进行。那这次的婚礼呢，没有什么白纱这些，就是大家穿得很整齐，然后呢只有 双方的父母，还有双方的兄弟姐妹。我女婿只有一个弟弟，那我女儿是一个姐姐，所以人数很少。然后呢，虽然这次的婚礼的进行非常的简单，在户外，在一个学校的公园里面，那天气毛毛雨，也是蛮冷的一个天气。可是我们整个过程都是以神为中心，我的亲家呢主持，那我是最后祝福，然后呢，我们就是为他们祝福祷告。参加的每一个人都是期盼着这婚姻是蒙神的祝福，神能够引领他们的一生。他们的婚姻中未来很可能会遇到种种的挑战，我们都不知道，可是希望他们能够在彼此宣誓给对方的那个誓言当中，他们能够铭记在心，能够以后在日子中能够反复的来着回到他们在那一天所立的这个约。那圣经的约就是这个约呢，就好像我们今天的合约、契约或者是婚约，在今天这个人与人之间那个密集的 globalism， 这是全球化的这个社会当中呢，约是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比如你买房子，有房子有签约，你贷款有贷款签约，你买车子也有车子的贷款的约，你信用卡也要跟信用卡公司签约，我要保证付钱。你手机也有手机，你要跟那个手机的公司也要签约。不知不觉我们就活在这个约的底下。那约在圣经中是特别的重要，我们总括来说有旧约有新约，就是约。那约是双方之间有约束性的一种协议，我们通通答应了。我们现在的人呢跟以前不一样，以前是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哈。以前就是口头就是个约，我不会回我口头的约。可是现在呢，约算什么？我们就讲到乌克兰的事情，事实上乌克兰当初从那个苏俄分别出来的时候，他拥有大量的核子武器，可是很多的国家，包括美国，包括英国，包括苏俄，包括中国，都跟他签约，说你只要放弃核子武器，我们保证你国家安全。现在的约什么？不值钱，撕裂就撕碎了。所以国家与国家的约算不得什么。既然都如此，婚约也不过一张纸而已，我要撕毁就撕毁。可是约这个字呢，在圣经中出现了很多很多次，两三百次。可是约这个字呢，在马拉基书中却出现了有六次。那有五次呢，都是在这一章的当中。前三次在我们上一次的信息中有提到，是神与利未所立的约。就神拣选从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中，事实上可以说是13个支派中拣选了利未出来，然后呢做了祭司的支派。神与利未所立的这个约是祭司的约。然后呢一次呢就是在第二章的十节，说神与我们列祖所立的约，就是说他指责他们这些人违反了神曾经在西乃山上借着摩西跟他们的祖先所立的约，他们违反了。那一次呢就是在这里叫做盟约的妻子，就是说谈到婚姻的关系的约束性，就好像约一样。因此从神的角度来看的话，当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在神的面前做一个婚姻的这个尾声的时候，他们要对对方保持终身的忠诚，因为这个约不可毁。所以婚约不只是针对男女对方向对方所起的誓，而是在向神所起的誓，在神面前所立的。然后呢，最后一次的约是出现在第三章的第一节，是立约的使者，就是讲到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是神与人之间的约的使者，是我们的中保，就是约。约是非常的重要。既然约这个字是非常重要呢，有一句话叫做立约。立约就是英文叫 make a covenant， 立约，我与你立约。立约这一句话呢，在圣经中也反复出现了很多次。我把它总结呢，大概至少有四个含义，就是指神与人立约。象征性就是在创世纪的15章的18节，是当那日呢，耶和华就与亚伯兰立约，神主动与人立约。然后呢，一次就是人与人立约，经文就是在创世纪的31章的43到44节，就是雅各的故事。雅各到他的岳父，就是拉班或者他的舅舅家里，等等的故事非常的精彩。最后呢，他要离开了拉班，所以呢，拉班就追赶他。那他就跟拉班说：“来吧，你我两个可以立约。”所以立约也是人与人之间的约定。然后呢，立约呢还有包括神与我们立的约，在生命记的5章的第1到第3节，因为生命记的故事告诉我们说，以色列神当初借着摩西与他们立约，然后呢把他们带来，他们不听话，就在旷野绕了40年，那一代的人要死了，结果呢下一代的人当初也不在场，也不在西乃山的那个现场。所以呢，在生命记的时候，摩西就把以色列人招聚来，说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何烈山上与我们立约，这个约不是与我们的列祖立的，乃是与我们今天在这里存活的人立的。意思是说，神在西乃山跟我们跟以色列当时的列祖立的约呢，也延续到他们今天。那甚至不只是如此，在生命记的29章的15节那里呢，他说呢，神不只是跟他们的立的约，还要什么呢？不只是今天跟我们立的约，也要跟我们即使今天不在这里的人。所以呢，意思是什么呢？当摩西在写生命记的时候，他说神与你们今天在的人的祖先立的约，可是也与你们今天在的人约，也与明天的人约，就是与明天明天明天子子孙孙立的约。意思说，神也与我们今天2022年的人立的约。我们不要以为哦，神就是跟那些2000多年前、4000多年前立约，跟我没有关系。神借着与他们立约，也要跟我们今天的人立约。然后最后呢，神对立约的警告说，不可和他们还有他们的神立约，你可不可以随随便便的跟那些偶像或者是拜偶像的人立约。这个是立约的含义。可是立约呢，我们中文呢很难表达，即使英文也没有办法表达，所以有些英文是翻成 make a covenant， make 事实上原文是 cut， 是切一个约。切一个约最典型的故事呢，就是当然是出现在创世纪的15章，就亚伯拉罕要跟神立约，所以亚伯拉罕呢就把一些动物呢就切成两半放在一边，就亚伯拉罕就沉睡了。沉睡了之后呢，就是有一团的冒烟的火就从那个两死的牲畜中经过。圣经就告诉我们，耶和华就与亚伯拉罕立了约。然后呢，在耶利米书也这么说，犹大的首领、耶路撒冷的首领、太监、祭司和国中的众民呢，曾将牛犊撇开，分成两半，从其中经过，在我面前立约，后来又违背了我的约，不遵守这约上的话。所以这个是当时的习俗， 当时你立一个最严肃的约，他们叫血约，就是说你必须把牲畜切成两半，那立约的两个人就手牵着手从这个血淋淋的牲畜中经过，象征的是说你我立的是血约，今天牲畜是代表我们的约，如果你毁了约，你的下场就像那个牲畜一样，如果我毁了约，我的下场就像那个牲畜一样。可是神怜悯亚伯兰，神怜悯亚伯兰，神知道人没有办法守神的约，所以当时只有神代表神的火从那个牲畜中经过，亚伯兰还在那边睡觉。神守了他的约，我们常常是违背了神的约。如果我们从那个动物中走过的话，我们毁约的时候，我们的下场立刻就遭这个牲畜的下场一样。这个是立约。牧师为什么要花时间讲这些呢？就是说在神的眼中，约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你不要立就不罢也罢，可是你要立约的话，你必须要好好的守着，否则我们就是成为他们的下场，就是背弃神所立的约。在今天这个经文中呢，神针对他们犯的这个罪呢，指出了三件事。首先指出他们是行事诡诈，要毁约之前呢，往往都是已经拥有了一个诡诈的心，已经为你要毁约做好一切的解释。我为什么一定要用现实的呢？因为你我都不是笨蛋，美国政府全世界的领袖也不是笨蛋，可是普丁可以用种种的借口，用诡诈的借口做他入侵一个独立的国家的一个理由，就在众目睽睽之下用诡诈的借口，那个借口不堪一击的借口。同样的，犹太人当时的人也是会找借口，他们就用诡诈的态度。那这边告诉我们，他们一个行诡诈的进程呢，总是有一个起头。起头是什么呢？他们首先以诡诈对待他们自己的弟兄。他们以诡诈对待自己的弟兄。我们纵观这个世界，我为什么一定要用时局来说？这个是血淋淋的告诉我们，当一个集权的政府用诡诈呢，他在攻击别人之前呢，他先用诡诈对待他什么自己的百姓嘛，把百姓洗脑嘛。所以诡诈待自己的弟兄，往往都是毁约的起步。在2000多年前历历在目，先知书为什么这么有权威，他可以预言未来所有的事情，都是同样的步骤。你我犯罪呢，没有比以前的人更高明，我们只是重复他们犯罪的程序而已。一旦我们以诡诈对待我们的弟兄，或者对待我们的姐妹，或者对待我们的家人等等等，或者对待我们的邻舍，对待一些我们不认识的陌生人等等等，我们行事诡诈，以诡诈待我们的弟兄。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做个诚实的人，我们要诚诚实实的与人交往，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不要加油添醋。因为什么呢？这边告诉我，我们不是同有一位父吗？我们共同有一位天父，这个天父是他的天父，也是我的天父，是他的神，也是我的神，是创造他的，也是创造我的。如果我们以诡诈待我们的弟兄呢，就是亵渎神与我们列祖所立的约。这个是如此，以诡诈待我们的弟兄。当然这是很涵盖的，不管这个弟兄是很涵盖，就是 one another， 不见得说我们所谓的主内的弟兄。这个天父不见得是说这个是救恩，是全世界的所有人都可以称耶和华为天父，可是是代表这个神是创造我们的，他多么希望成为你我在天上的父， 然后呢，他们这个行事诡诈的极端呢，就是他们娶了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这个是个巅峰。他起先诡诈的待彼此相待，然后呢，他们就行了可憎的事。在圣经中，往往讲到可憎的事，都与拜偶像有关系。圣经反复的警告我们：当你娶一个拜偶像的女子，或者是嫁给一个拜偶像的男子的时候呢，往往都有这个危险。我们要了解圣经的背景，当时呢，在婚娶当中，男人往往是带着主动的角色，女人往往是带着被动的角色。那如果我们反观到今天的话呢，女人有的时候也是扮演主动的角色，选择她的丈夫。可是圣经往往不是谴责我们所谓的跨文化、跨种族、跨肤色等等等、跨教育、跨经济的水平的婚姻，不是。圣经是谴责我们与跨信仰的婚姻。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路德。路德是摩押女子，是不同文化的、不同种族的，甚至可能肤色也不太一样的。可是呢，摩押师呢就娶了她，所以呢，结果呢，波阿斯娶了她，结果呢，路德就成为大卫的曾祖母。所以神也祝福一个外邦的女子，可是她是信奉耶和华的女子。所以圣经反复不厌其烦的来警告我们。当然，最严重的故事呢，当然就是所罗门的故事。所罗门就不吃这一套，所以他就偏偏娶了各式各样外邦的美女。结果呢，他就把外邦的神就带入了以色列当中。造成以色列不断的在信仰上犯罪，得罪了神，最后呢，国家分裂，国家灭亡，就是因为他们行事诡诈的极端，到了娶侍奉外邦神的女子。我们要注意啊，这边是讲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不是说娶外邦的女子哈，是娶拜偶像的女子。然后呢，他们行事诡诈的结果呢，必定受到神的审判。在第二章的十二节说，凡行这事的人，无论何人，就是奉供物给耶和万军之耶和华，耶和华也必从雅各的帐篷中剪除他。在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一句话就是何人。何人呢？这个在原文中很难解释。那我们就是很笼统的说，何人就是所有的人。在不同的翻译本呢，大致上可归类是这个样子。何人呢？我们在和合本有一个括弧，说什么是叫醒的，或者是答应的。那什么是叫醒的呢？什么是答应的呢？新的和合本把叫醒的呢，就更加的解释。凡是清醒的，很清醒的，或者是回应的，回应的就好像是应声虫，一个是主导的，很清醒的，一个是回应清醒的人。然后呢，新译本翻成什么？凡是主动的，清醒的人是很主动的，或者是服从的，就是跟着人家凑热闹的，跟随人家的，这些就是何人。所有的人，不论你是老师，犹太人的一个叫他木的那种翻译，翻成老师是主动的，是清醒的，是叫醒的，或者学生，学生都应从老师的，服从老师的，回应老师的。所以不论你是领袖或者是被带领的人，无论你是老师教导的牧师，或者是听牧师的就信徒、教徒， 都要受到神的审判，这很严重的。所以呢，我们就是改革中呢，非常注重了人人都是要成为祭司，不要说牧师说黑就是黑，牧师说白就是白，你们自己要回到圣经中来做印证，否则到时候神审判。不要说牧师说哎呀可以不高兴就离婚，那牧师这么说你们也这么做，到时候审判，牧师也被审判，你们也被审判。哦，不要说牧师说哎呀那个约呢随便呢苗头不对就毁掉毁了吧。你们也听了啊、哦、也牧师说毁了啊我也去毁。就我被审判你也被审判。就这种状况，我们不要行事诡诈，我们要走那个正确的道路。正确的道路往往是困难的，往往是要付上代价的。然后呢，接着他指出什么？他们是虚伪的悔改。在这里很简单的一句话，他说你没有行了一件这样子的事。当然我们的和合本呢是说死前妻，就是说这个眼泪呢是你的被你休的妻子的眼泪。可如果这样子读的话呢也是可以，就你造成你妻子哭泣。可事实上更好的解释就不翻前妻。就是说你们做什么事呢，你们自己到神的祭坛呢哭泣叹息。就说我哭泣又叹息，以致耶和华就不理会你的供物，也不喜欢从你们的手中收纳。就是他们行事诡诈，然后恶人就是先告状之类的意思，他就到神面前哀哭啊，说啊神啊，我是不得已的，你不知道我的苦衷啊，那个人实在是太坏了，要是你娶我这样子的妻子，你早就把他休了啊，就先下手为强，就在那边痛哭流涕。这个是虚伪的，虚伪的悔改。神是看内心的，神对我们所有的诡诈所有的虚伪神看得清清楚楚，因为他们的眼泪是虚伪的眼泪，不是真正悔改的眼泪。所以神他们的哭泣呢神就不听，他们送神礼物呢神也不收。那这个是非常可悲的一个状况。那最后呢就来到今天这个信息大概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以诡诈代索取的妻。诡诈代索取的妻。事实上呢从第二章十四节呢，就是他们做神对用三个名称来强调婚姻的重要性，也为婚姻呢什么是婚姻做了一个定义。第一个名称叫做你盟约的妻，你盟约的妻，这个妻子是与你立了约。所以呢婚姻是什么？婚姻是个立约。既然是立约呢，彼此要忠实守住这个约。婚姻是个约，你盟约的妻，你盟约的妻呢，事实上在马可福音有一个故事告诉我们，有一群人就是要试探耶稣，就问耶稣说啊，休妻的事情，摩西允许我们休妻，到底什么状况之下我可以把我的妻子休掉？是不是人老珠黄的时候？有的甚至说他如果把晚餐煮焦了一点我就把他休了，明天就休了，换另外一个新的妻子煮更好的晚餐。有的犹太的一些拉比有不同的见解，对休妻的程度条件都写得很清清楚楚。所以那些人来试探耶稣，那耶稣很厉害了，耶稣立刻带到第一个婚姻，就是在伊甸园中神主持的第一个婚姻。 神主持的第一个婚姻是一个男的，一个叫做亚当的，一个女的叫夏娃的。神是主婚人，所以耶稣就回答他们说，从起初创造的时候，神创造的是男人，创造的人是先造了男人，造了女人，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就成为一体。既然如此呢，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呢，人不可分开。所以呢，婚姻是一个男的跟一个女的在神面前所立的，这个叫婚约，是圣洁的，不能有第三者的介入，因为神说他是圣洁的，我们要做圣洁的。那婚姻既然是神所配合的呢，我们相信在神的眼中，这个夫妻两个人应该是最相配的。也许你当时不觉得，可是神会把两个罪人配在一起，在那边磨合磨合磨合，越磨就是越富，就是像对方，神不很配合的。也许你我在结婚的时候呢，不是还不是信徒，也不是在婚姻在神的面前由牧师主持的，可是你今天如果已经在婚约的当中的时候，你一定要坚信，如果你坚信这个神是大能的神，神在你还不认识他之前，他已经认识了你，也认识你的配偶的时候，神就在这个很奇怪的环境之中把你们凑合在一起，也许是不是很好的组合，在当初的眼光来看，可是你必须要坚信，既然是你已经信了耶稣基督，你就要在婚姻中保持着，你不要再另辟所谓的婚姻的这个场所，因为我们是信主的人，我们必须愿意走恶里的路，这个是婚姻的重要。那婚姻既然是神所立的，就只有神能够来废去。可是我们不要假借各种借口说啊，昨天神托梦给我说要，神告诉我要废弃这个约，神绝对不会做这样子的事情。所以呢，婚姻中只有透过死亡可以废去。所以圣经常常告诉我们说，一对夫妻如果他们自己离开了，然后再娶再嫁，都是什么犯了奸淫。因为即使你们认为我去这个法庭签了离婚手续，离婚的都已经签好了，在神眼中那个是无效的，在神眼中你第一个约还在那里，所以你再去娶再去嫁都是婚外情，都是犯了奸淫。只有透过死亡，其中一个人死掉，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如果一个人死掉再娶再嫁的话，没有什么问题，因为你死亡已经毁了前一个约。我们要很小心，很小心，婚姻是一个约，因为这边告诉我们是你盟约的妻子。结果这边的第二章的十四节也说了一句话，你的配偶，配偶，告诉我们婚姻是一个关系，既然关系要彼此要沟通，一个关系如果不沟通的话，就出现了问题，就出现了问题。我最近有的时候反复思想，因为在乌克兰战争的时候呢，我就说，要是我是美国总统呢，就断交嘛，对不对？啪，那么经济制裁老半天就断交。可是他们想说，万一断交呢，就没有了沟通的管道，那就是关系是，就是永远没有办法恢复。那不管你是制裁等等等等等，还是希望能够世界和平恢复那关系，所以夫妻之间是有关系。你如果不沟通的话，没有什么关系，没话讲。你说早上看到面也不讲话，晚上也不讲话，一辈子都不沟通的话，你夫妻的关系如何恢复？他是你的配偶，配偶呢也可以翻成是你的伴侣。伴侣就是你人生的伴侣，配偶呢，在 就是希伯来文翻译的意思是在思想上、在目标上、在计划上、在努力上是与你联合的。所以夫妻的关系在思想、在想法，对每一件事情的想法，对儿女怎么教养，对我们的未来，我们设立什么样的目标，我们对我们这个人生有什么计划，我下一步要做什么事，我们能不能共同的努力追求这个我们所定的目标、所定的计划呢？是与你能够合在一起的，不是扯你后腿的，不是一个往东一个往西的，这个就是配偶。从关系上，我们很遗憾的，我看到一些夫妻的那种关系呢，比路人都还不如，不沟通。你要往东，我偏偏要往西，因为我就是跟你唱反调。你要这样子，我就偏偏那个样子。如何联合呢？这种婚约如何能够持续呢？那这边告诉了我们呢，这个配偶这个字呢，跟那个约呢，在希伯来文的发音非常的接近，所以一个不小心就会混在一起。可见配偶他原本创造这个字的人就有约的这个观念，配偶就跟约有关系。然后配偶这个字是纽扣，是同一个字根，就希伯来文同一个，就是希伯来文大部分有三个字母所组成的，是同样的字根，只是点点点不太一样。那纽扣呢，在圣经中只是出现在当时摩西建造帐幕的时候，他有幔子，幔子有纽扣，好扣在一起，很多不同的幔子，一片一片，可幔子要小片要结成大片呢，就要纽扣把它扣在一起。所以我在想，夫妻的关系应该像纽扣一样，纽扣，就是纽扣就扣在一起，不可分的。一个是这边来，一个是这边去，夫妻关系是纽扣，紧紧的扣在一起，否则就有什么，扣不在一起就裂痕了嘛，关系就决裂了。哇，这个神创造的这个希伯来文是实在是美好，圣经中也告诉我们，为什么纽扣呢，反复的就出现在帐幕中的幔子里，不同的幔子要用纽扣层层的扣在一起，那夫妻的关系就是要纽扣的关系。我们台湾话叫做夫妻叫牵手，对不对？牵手，牵手就是像纽扣嘛，牵在一起，牵手，夫妻关系就要这个样子。夫妻的关系是神创造人与人之间关系最重要的关系，远超过父母的关系，远超过跟你儿女的关系，远远超过。所以夫妻的关系是这么的紧密，我们要沟通，我们要沟通。然后最后呢，夫妻婚姻呢，这边告诉我们，你幼年所娶的妻，所以婚姻是个旅程，婚姽是个旅程，所以要彼此在旅程中相爱。和合本说，你幼年所娶的妻呢，给我们感觉好像幼年好像是几小 baby 就娶妻一样哦。事实上是你 youth， 你年轻的时候所娶的妻，可能是18、20、20多，你年轻的时候所娶的妻。可年轻的时候所娶的妻呢，你已经现在可能进了中年。哦，在美国男人有一个叫中年危机，他可能20多岁娶的妻，幼年所娶的妻，等到他到40、50岁的时候，哪一天起床的时候想到说，独身也不错啊。我们就知道有一些的例子就是这个样子。神把反反复复一些的例子就放在我们周身边，不是虚构的，是真实的。所以呢，他就把幼年的妻呢，所娶的妻就 遗弃了。箴言书第二章十七节说，他呢就离弃幼年的配偶，忘了神的盟约。箴言二章十七，他离弃幼年的配偶，忘了神的盟约，就是这样子警告。可幼年的妻，你年轻时候娶的妻，即使我们假设你已经到了四十岁、五十岁，他已经陪伴你走了一二十年人生的旅程。你婚姻是个旅程，他已经陪伴你走了一二十年或三四十年的旅程的时候呢，在这个旅程中有高峰，有低谷，你们有吵架的时候，有就是说不吵架的时候，你们有遇到很一帆风顺的时候，也遇到一些拦阻、阻绕、要弯路的时候，在这个过程中，唯有爱能够让你的旅程充满了喜乐。唯有爱，唯有爱。所以呢，箴言同样的箴言五章的十八节这么说：要使你的全员的蒙福，要喜悦你幼年所娶的妻。告诉我们，当我们以爱来爱我们幼年年轻的时候所娶的妻的时候呢，在我们人生的旅途中，我们的全员会蒙神的祝福。我们这人生的旅程是走得多么的美好，这是神要我们做的。神要我们在人生的旅途中，虽然有惊险，虽然有挣扎，可是要我们在爱中能够共同走这条人生的旅程。我们人呢，现在的离婚的情况呢，当然有的几年就离婚，有的一二十年离婚，有的四五十年离婚的都有，看到反复的例子。有的是不信主之间的离婚，有的是即使基督徒离婚，有的甚至是牧师都是这个样子，我们都知道。有的是忽然之间不知道开窍还是不开窍要离婚，有的是呢婚外情。那我们前阵子讲那个 Ravi Zacharia， 他已经去世。然后最近最出名的就是叫做Hillsong， 一个 mega church 很大的教会的创始的牧师，最近就辞职，因为呢，这几年来都有女人指控他性骚扰，也是婚外的这种跟别的女人之间那种复杂纠葛的关系，牧者都会走到这种地步，他可以今天帮助人家婚姻辅导，就晚上跟情妇去幽会，他辅导什么？辅导说你啊，这个约随时可以毁，你只是在个你现在没有选择，就选这个人凑合凑合，等到你事业发达的时候呢，更好的呢，就是追求的更好的，把这个幼年所娶妻就当做鞋子一样就踢掉一样。我们就如此的教导，我们也如此的活嘛。这世界就告诉我们是这个样子，他们不晓得是约在神面前立的，只有你死他死才能够毁。如果我们如果知道这个约的严肃性的话，我们不会越这个界限的，这 boundary 我们不会跨过的。他也知道这是关系，不只是你要见证神跟你的关系。因为婚姻中的关系最好的是所谓的三角关系，不是三角恋爱，就神在这边，丈夫在这边，妻子在这边。当这个三角形是原本是这么大，丈夫妻子的关系原本还算有点距离，可是当丈夫一直靠近这位神，这个妻子也一直靠近这个神，就自然之间的关系就拉近了嘛，这是很平常的一个道理。所以我们如果夫妻跟丈夫或者是妻子共同追求这个神的话，真心的追求这个神的话， 他们关系绝对不会坏的，绝对不会，绝对不会，这是神保证的，寻求他的一定会寻见的，这个关系。然后旅程也一样，旅程中你是不是充满了爱，还是充满了抱怨牢骚？圣经中讲爱最清楚的就是哥林多前书的13章的4到8节，我再念一次。这个是把爱呢描述得太清楚，世界所有没有任何的文学什么学可以来描述的。爱就是要恒久忍耐，爱绝对不是一帆风顺哈，水到渠成，爱是要忍耐的，爱是有恩慈的，爱是不嫉妒的，爱是不自夸的，爱是不张狂的，爱是不做那些害羞见不得人的事的。你所做的事情能够在公开的场合被人家所知道的，你不是暗地里跟一些你的异性的朋友在那边做一些害羞的事。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也就是你要求对方的益处的意思。爱是不轻易发怒，我看到你就一肚子怒火就从心中发出来的。爱是不计算人的恶，哇，你今天骂我一句，我记账本就记一句，明天十句还给你。爱是不计算人的恶的，爱是不喜欢不义的，爱是只喜欢真理的，只喜欢真实的。爱是凡事要包容的，凡事要相信的，凡事要盼望的，凡事要忍耐的。意思当你不能包容的时候呢，你就要能够相信。当你不能相信的时候呢，你还是要对你的婚姻有盼望。当你对你的婚姻都没有盼望的时候，你要忍耐到底。这个是爱。所以爱是永不止息的。永不止息呢，这个在原文中呢，事实上永不跌倒。有的英文翻成永不失败，或是永不停止。爱是不会使被爱的人跌倒的。你爱一个人不会让他跌倒的，让他失败的。爱也不会使我去爱人的人跌倒的。所以爱是永远不会失败的。一个合神心的婚姻是永不失败的婚姻。所以呢，我想我们唱的那首诗歌《爱我们的家》呢，我们就想到我们现在看到这么多很多的挣扎哦，夫妻的挣扎造成儿女对婚姻的这种失去的盼望。你想想看嘛，你现在我们不讲说在中国大陆，像很多的年轻人，他们当进入婚姻的时候呢，他们所能够学习到的最低手的是从自己的父母学到的。自己的父母有什么状况呢，他们就耳濡目染，他们就对婚姻充满了怎么样的期盼。所以我们能够听得到神话语的人，当我们能够还在婚姻中的人，也许是对方在现在不是你最理想的对象，可是神把你放在这个情况之中，你要倚靠神，能够即使在最不理想的状况中，你要能够在你的婚姻中能够享受神的祝福。你如果先打了，先承认了失败呢，以后的仗也就不需要打了，就不需要打了。所以婚姻呢，是我们神要借着两个罪人能够生活在一个屋檐底下，借着他们在神面前的约，借着他们建立之间的彼此沟通的关系，借着他们有爱的旅程。如此的话，我相信呢，你们在人生中你最亲密的这种夫妻之间的恩爱呢，你可以走得更远，你可以走得更好，你可以在众人面前为神做最美好的见证。一个失败的婚姻所造成对福音的伤害呢，是非常的大的，非常的大的，尤其是牧者，牧者 造成那个伤害实在太大了。基督徒也是一样。那我们在这个世界呢，我们神要我们享受，我们的全缘是一辈子要蒙神祝福的，要借着你的婚姻，借着我们不背弃神与我们所立的约，不背弃我们与别人所立的约。那如此的话，我们的家庭才会美满，我们的儿女呢才会有盼望。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我们再一次的来到你面前，来向你呼求。我们不是完美的人，我们仍然有那些罪恶的这个念头，罪恶的这种脾气，我们常常看到事情就忍受不住，按捺不住。我们常常说话呢，也不经过大脑，就伤害了我们最亲密的人，就是我们的配偶。可求神你来施恩怜悯，来帮助我们，把我们这些的难处，我们也很坦诚的来向神来倾诉，来向你呼求，让我们的悔改是真诚的，不是虚伪的，让我们不用诡诈彼此相待，让我们不用诡诈来待我们这个年轻所娶的妻子，让我们坚守神你在我们中间所立的这个约，让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中保，我们婚姻的中保，成为我们一家的主人，来掌舵我们一家前面的道路。主啊，让我们夫妻能够用爱彼此来相爱，来相惜，来连续，来珍惜，能够共同走我们人生的道路，让我们的关系是越来越紧密，像扣子一般的紧紧的扣在一起，让这个世界的罪恶不能把我们分开。我们就求主你来帮助啊，也纪念我们今天不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能够纪念那些身体也软弱的，纪念那些在婚姻上挣扎的，神你都知道。只要我们愿意付出，愿意珍惜，神你必做那奇妙的改变的工作。我们相信你是大能的神，你是怜悯我们的神，你是信实的神。我们如此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三一颂来赞美神。
赞美真神，万福之根。